我们以耶利米书第31章14到34节为范例来研究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耶利米书的历史背景，耶利米本身是一个祭司，他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蒙召，先后在耶路撒冷有服侍41年之久，其中经历了几位很有名的犹大诸王。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他后来在埃及有一段时间的服侍。犹大诸王当中，约西亚是一位好王，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呢，主要强权国亚述王他已经进入强奴之末了。在主前609年，埃及王法老尼哥要挥军北上，要声援亚述，犹大王约西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兵拦阻，不幸阵亡。埃及王尼哥立了他的次子约哈斯，不过3个月之后就被掳到埃及，之后又立了约西亚的长子约雅敬，他是埃及王所立，不过3年之后他投靠巴比伦，又背叛巴比伦，以至于被尼布贾尼撒王所掳。这一段同时间被掳的有一些像但以理先知等等。之后尼布贾尼撒王又立了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约雅金做王只有3个月就被掳巴比伦，这是第二次被掳巴比伦。之后尼布贾尼撒王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约西亚的第3个儿子西底家做王，就是南国犹大的王国之君。在他被灭之后，尼布贾尼撒王又立了基大利为省长。这些经文都记在从列王记下的23章到25章。其次我们要看耶利米的文艺脉络，大概可以呈现一个首尾呼应，也就是交错平行的结构。他的第1章以及第52章头尾的呼应是从上帝给耶利米个人的信息为开始，以及最后52章可以说是一个副篇，讲到国家沦陷之后最后的结尾语。这两个段落分别的主角是约雅敬王以及西底家王。第二个段落呢，是2到第10章预言耶路撒冷的劫难，结尾的第二个部分呢，是46到51章预言列国的劫难。所以从耶路撒冷跟列国都在审判之列的头尾呼应。之后呢，第三个段落就是以神的约为中心点的一大段落的叙事，从第11到第20章这段经文讲到神跟百姓立约，可是百姓明显的背约，而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呢，他似乎纠缠在百姓跟神中间，他执行神的约，可是百姓却不听从。而相对的39到45章是以国际事件来衬托出神的约如何从宣告咒诅到成就在地上的国度。之后第四个段落，前面是21到29章犹大诸王还有众先知，很多都是假先知，与耶利米之间的争论。34到38章是讲到耶利米与诸王的争论，这些君王跟这些假先知没有任何的公义可言，而相对的上帝却宣告他自己是要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最后是全书的核心章节，就是30到33章，也就是安慰之书。他把全书的前半段作为一个结论，而引进了全书的后半段。其实首尾来看，百姓就是被约落在约的刑罚当中，而刑罚不是要为灭绝，所以上帝在这个安慰之书当中就说明了人实在不配得神的安慰，而神就是要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他所立约的百姓。所以中间就是衬托出首尾呼应交错平行当中的核心章节，就是中间的这一段，这短短的4章圣经安慰之书。那我们今天就要以这一段的经文来稍微看一下安慰之书在这一段中间的新约，也就是从31章从14到34节，我们来看如何上帝要另立新约，如何在这个新约的宣告当中有包含对当代的信息，以及我们留意怎么样所谓新约的应验。我们可以看到从31章的一开始就包含许多福百姓归回的图画， 在31章的第一节有一个非常简短的立约的公式，上帝宣告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我们了解，这就是呼应着在西乃之约当中神跟人的关系。之后呢，用了一个处女的意象，以色列被形容为处女，是一幅充满色彩的图画。那个场景大约是在某一个节期，可能是农夫收割，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敬拜中，这些处女出来颂赞上帝的丰富，而神亲自宣告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就是他们要再一次被神建立。之后第七到第九节就描述百姓要从被掳中归回，特别是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虽然呢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似乎是残疾的，可是呢却终究被神保爱能够归回。然后第十到十四节突然话锋一转，是上帝对列国所发出的神谕，这一群喜乐的百姓要得到他牧人的牧养，他得到了祝福，其中呢包含非常多幅丰富荣美的图画，包含丰收的五谷新酒，其中还有园子有舞蹈。而这个时候会呼吁说，列国呢都要来做见证，说明神对他的百姓的忠诚，以至于上帝要应许他的百姓归回的时刻，这些列国不再能压制他们。而这个时候强烈的女性的意象会持续下去，从15到22节讲述说，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其实并没有预言的意味，也并没有所谓历史的描述，因为拉结是雅各的妻子，在创世纪当中拉结不曾哭他的儿女，不过在这段经文当中先知似乎另外意有所指。在耶利米书的第40章，拉玛那个地点呢，很可能是巴比伦已经进攻了耶路撒冷掳掠之后，把所有要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都集结在拉玛，然后从拉玛掳到巴比伦去。我们会发现拉结的坟墓在以法他，离拉玛非常的近，所以很可能先知是描述这个俘虏集合的所在离拉结的坟墓非常的近，连拉结在坟墓里都要哭泣了。他是以这个历史的人物用一个诗歌的题材来描述当时的国难当头，当然这个哀哭也包含了因为他们被约不肯听从先知以至于哀哭。继续在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那个哭泣要停下来了，因为要得着安慰了。我们知道上下文就是提到被掳的呢将要归回了，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描述当中，我们知道被掳的归回以及拉结的那场哀哭可以得着安慰了。在新约马太福音来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希律王屠杀两岁以里的婴孩是因为耶稣的降生，他认为威胁到希律王的宝座。马太所引用的是在安慰之书当中的这场哀哭即将要被安慰了，因为耶稣的降生要带来安慰，对比于在耶利米书当中所提到是因为被掳的要归回以至于要得着安慰了。好，所以这是在所谓从旧约的预言到新约的应验当中，让我们会瞧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马太所描述的其实变成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上下文。这一段安慰之书，我们知道它的成就是因为耶稣的降生，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就如同在耶利米的当代他预言说百姓能够在归回的当中，他会描述拉结的哀哭要得着安慰了。然后这个女性的意象呢还没有停在这儿，他会继续描述啊，在第21节经文说，以色列民啊，小字又是处女，描述这些民呢要归回要回来了。之后22节描述说，被盗的民啊，或者女子，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心事它怎么个心法？旧约的希伯来文女子男子这两个字眼其实等同于妻子与丈夫，本来是悖逆上帝，就如同行淫得罪丈夫的妻子一样，这个时候妻子开始跟她的丈夫有一个新的关系。护卫这个字呢 Savaf 这个字原文的编号是5437，比较是一个围绕的意思，环绕的意思。本来是背向自己丈夫行淫的女子，可是这个妻子开始要转向来环绕，来拥抱自己的丈夫，所以是把过去的悖逆跟现在归回转向神，用妻子丈夫之间的比喻来描述百姓跟神之间重新的关系。所以从不停止的哭泣到得着安慰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是除旧布新了。23到30节就开始一大段的经文描述了未来的欢乐，对比于拉结的哭泣之后成为了一个未来的欢乐。在31到34节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谓新约的经文，上帝自己宣告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先不要太快跳到希伯来书所讲到的以耶稣的宝血另立新约，明显的耶利米呢把他跟西乃之约做了一个对比，而这个新约它到底新在哪里，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要以耶稣的宝血另立新约来成就这个预言。旧约西乃之约跟耶利米书这边所预言的新约有什么样的对比？首先立约的背景，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上帝跟他们立约，拯救在先，立约在后，这并不是靠律法得救。而立约的双方呢，是神跟以色列。约的内容呢，写在石板上的十诫。而约所建立的关系呢，当时神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这个约所导致的结果呢，我们了解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特别在耶利米的当下，他眼看着这个约被破坏，神多次多方差遣先知，无奈百姓不听从。所以这个约导致的结果呢，我们套句新约的话是定罪，等于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这个约，以至于他们亡国被掳，就证明了他们破坏了这个约，被圈在不顺服当中。其实在申命记，摩西早就在摩西之歌当中就见证了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人破坏了这个约，上帝可以不守这个约吗？不行，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当耶利米说神要拉着他们的手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到底新在哪里？首先我们也一样看立约的背景呢，是被掳归回，而立约的双方呢，经文当中特别强调是神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知道是北国以色列人呢早先就被掳了，可是上帝一个都不忘记。这个约的内容呢，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一样有律法，可是对比于西乃山的约呢，是在石板上。其次约所建立的关系呢，仍然是一样的，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人破坏了这个约，可是上帝仍然在守约。所以神另立新约 神跟百姓所建立的关系跟西乃之约是一样的，而这个新约所导致的结果呢，从第34节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罪得赦，以及人都能够认识神，不再是悖逆先知悖逆神的状态，是因罪得赦。当我们把这个所谓新约跟前面的旧约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耶稣亲自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才可能来成全这个约。这个新约不是把旧约废掉了另外重新立一个，而是说把人所破坏的那个旧约神重新再立。怎么样重新呢？我们惊讶地发现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至于相同的神相同的律法，神再次应许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恢复。而差异性又包含律法呢，不再是外在的石板，而是在人内在的心板。而我们每一个外邦人，我们都凭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约呢，其实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族长的约，到西乃之约，甚至后面大卫之约的延续更新，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当我们从这整段的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能够了解，在耶利米的当代，那个约被破坏，整个百姓被落在约的咒诅当中的当下，上帝就同时宣告了盼望。盼望的信息是归回的应许，归回的应许是神要再次另立新约。这个新约的经文竟然是这么奇妙的，在这个最不可能的时候，神就宣告了应许。他首先是由一个除旧布新的宣告开始，旧约被破坏了，所以在悲痛当中的确充满了眼泪，可是呢，上帝却应许有一个布新之喜，有一个未来的欢乐，在更新之恩的当中真正带下来了新约的应许。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来解释旧约的先知书。它虽然比较有复杂的文脉，特别耶利米书是非常长的篇幅，但是谢谢上帝，我们却更能够奇妙地看见从这一段的新约的预言、新约的应许到新约的应验。当我们仔细明白经文的意义，而先不要太快跳到新约经文应验的部分，我想我们更能够明白神话语的丰富以及神恩典的真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群你用你自己宝血新约所立的子民，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与你真实的关系当中。虽然我们的本性当中真的不配属于你，不适合侍奉你，但是真的知道我们的主将命倾倒，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因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终身可以坦然无惧的以圣洁公义侍奉你。过去历史当中人的失败，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可以靠你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